走遍天下，游遍州，人心怎比水长流？初次相交甜如蜜，日久情疏喜变忧。庭前背后言长短，恩来无意反为仇。只见桃园三结义，哪个相交白了头？书接上文，栾扑包遭人陷害，被抓进反省院。谁干的？汪恩普、刘怀顺。你说栾扑包对汪恩普多好啊？咱们说了几十回了，每逢遇上事儿，都是栾扑包给解围；每逢出了难题，都叫栾扑包去办。没有栾扑包，新丰楼也没有今天。就因为妒忌，妒忌又升格，变成了仇恨，汪恩普就能下此毒手。要不说这个人呢，最不好教，最不好教就在这儿，人心难测呀。你至于的有什么仇恨？他不这样收拾对方，他觉着不痛快，他觉着将来他成了气候，是自己的一个对头。为了个人的利益，不择手段，进了反省院还好得了，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关雅丽他娘正好往外一看，看着栾扑包的背影，竟然掐巴着往汽车上推，哎呦，可把他吓坏了，转身告诉关雅丽：“丫头啊，坏了，学堂叫人家抓走了。”哎呦，关雅丽大吃惊：“什么人抓的？没看清，都穿着便衣。”关雅丽就像疯了一样，赶紧把厢房的门叫开，把蝴蝶、兰亭全叫起来。把这事儿一说，两人也为之大吃一惊，赶紧快找人去吧。以为是派出所，到派出所一找，派出所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这事儿，你没抓什么人？没。又到二分局，到局里，局里人还能起誓，不是经我们的手，我们确实不知道。前些日子抓了几个人，抓的是几个妓女，都放了。再没抓过人，那栾扑包我们能抓吗？他犯什么罪了？看来是真的，大伙就抓了下了。那么这块分头找人咱不说，单说这刘怀水和汪恩普他俩真会演戏。这刘怀水呢，把这些特务都安排好了之后，他一溜烟回到新丰楼，推门进屋一看，汪恩普装的跟没事人一样，跟徐永海、陈焕章几个人正喝茶呢。因为现在这客人不算太多，汪恩普有意的往外摘自己，你是我没参与任何事，装好人，又说又笑。正好刘怀水回来了，刘怀水这小子也装没事人，哎呀，我带他转了一圈回来，怎么这么热闹？来来，有我一个。栾扑包呢？把他找来。徐永海说都没见着他呀，上哪儿去了？不清楚，不清楚。有他就好了，打八圈啊，多有意思！想赢的钱都赢不着。扯了一会儿蛋，等到天快亮了，也没人了。汪恩普把他叫到柜房，就问他怎么样。妥了，这回您放心，听好消息吧，人都埋伏好了，我回来的。栾扑包只要一出门就把他逮起来，那帮人抓人跟抓小鸡儿一样。阿弥陀佛，但愿如此。两个人严守秘密，谁也不往外说，就等这消息。可徐永海呢，感觉到奇怪，一晚上栾扑包没露面，哥俩形影不离呀。天亮以后还没来，他 他有点放心不下，就觉得有点闹心。徐永海雇了一辆车到栾普包家里去了，到永定门外城根底下一找，说没回来。哎呀，徐永海心说哪儿去了，这人怎么失踪了？哦，上姚善人家去了，不行，我非把他找着。他又坐上车子一溜烟找到姚泽胜家里头。一会儿姚泽胜上班去了，真真在家里。真真就问怎么了，学堂失踪了，哪儿都没有，我以为上你这儿来了，我去找姚先生。坐上车子到同德号办公室见着姚泽胜。姚泽胜一看徐永海虽然熟人很少来，一瞅气色不正，气喘吁吁，就吃了一惊。永海怎么了？姚先生，学堂失踪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能上哪儿去？都找到了，哪儿都没有。我以为上您这儿来商量事儿来了，结果您家里也没有。哦，他能出什么事？那不知道啊。反这些日子新风楼就不怎么地，有点反常。你叫我说，我也说不出来怎么地。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学堂失踪了，不令人担忧吗？找找吧，不会有事儿。学堂精英强干，那么聪明的人，能会有什么事儿？话音未落，关雅丽哭着，领着蝴蝶和蓝萍闯进办公室，也找到这儿来了。哎，都见过面，就这蓝萍没见过。姚泽胜一看，心忽悠一下，一看雅丽哭成这样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招呼他们坐下，连徐永海就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你别哭啊！你看把姚先生急的，怎么了？”关雅丽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把他娘看见的经过讲述一遍，学堂叫人给带走了。哪儿带的不清楚。哎呀，姚善人这才知道出了事儿。可正没主意的时候呢，真真来了。真真因为见着徐永海，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不放心，也找到他爹的办公室，进屋就哭，也顾不得在座都有谁了。真真发自内心喜欢栾学堂，喜欢这蒲包。只是没有表达，今天一看这个事儿，顾不了情面，发声大哭，晃着他爹的膀子：“爹呀，你想想办法，无论如何也把学堂救出来。爹，你有这个能耐。”真真，成何体统？哭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咱们大家想办法嘛！你看在座还有外人呢，不怕人家笑话吗？关雅丽也哭，偷眼一看这真真，再一看真真那个表情，心里一翻个，心说我呀真就赶不上人家真真。看来真真对学堂是一往情深呐、啊，看出来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跟着虚张声势什么样，发自内心又什么样，那任何人眼睛不揉沙子，一眼就看出来。只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谁能说别的？姚泽胜这回也冒了汗。哎呀，这哪儿抓的？这么大的北平，我到哪儿去找啊？就是送钱，钱我不心疼，往哪儿送啊？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忽然徐永海想起来，姚先生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啊，我可知道汪恩普跟反省院的人关系不错，反省院的有一个姓什么的院长还到新风楼吃过几次饭，还是我服侍的。能不能把学堂押到那儿去了？既然局子里头也不知道，派出所也不知道，难道是那儿吗？
有道理。
哎呀，我跟他们那儿的人不打交道，说不上话去。我们要人，人家一拨了脑袋说没见着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没有证据，这可难死人了。大伙儿真着了急，反省院是魔窟啊，一分钟都不能耽搁。可以想象，栾铺包就这一个多小时的功夫，都得皮开肉绽呢。过两小时，这人保得住命，保不住命都在两可之间。大家正着急没主意呢，外头有脚步的声音，乐着进来了。哎呦，今儿个真够热闹的，怎么开会啊？随着说话的声音进来仨人，头一个主37、8岁，大个儿，黄白脸膛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里面长衫，手里拎着文明棍，手指头上戴着钻石戒指，这人气度不凡，非常潇洒，满面春风进了屋。这头一个，第二位西装革履，打着领带，裤线倍儿直，尖儿皮鞋，也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风衣在这打着，也十分潇洒。个头稍微比头一个矮的那么一点点，也是大身材，看年纪35、6岁。后边跟这主穿着打扮跟前面两位不一样，中国传统服装就跟我这打扮差不多少。头上戴着6块瓦的小帽垫，缎子的玉石的帽罩，长衫马甲，手里头拎着个包，大脸盘子，连鬓乐腮的胡子，红扑扑的脸膛，瞅着非常富态。一看这主就是忠厚老实人，哎，好像哪的老板。姚山人这一看，哎呦，你们来的正好。来的谁呀？姚山人三个莫逆之交，好朋友。走到头前这位穿长衫戴礼帽这主，非是旁人。前文书咱说过，此人姓雍，叫雍远生，西单商场的大老板。你别看30多岁，西单商场那时候就有大老板，家里有的是钱，海椒。跟姚善人交情莫逆，俩人经常打交道，没事闲着就上这儿来串门，没事到办公室来聊天，晚上上这儿来打牌，所以有事情两个人经常商议。第二个穿的西装革履的非是旁人，同仁堂的少东家。同仁堂谁不知道啊？那在北京可以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全国几乎都知道。少爷姓岳，叫岳大少爷，哎，跟姚善人交情莫逆。后边穿着民族传统服装，上了点年纪的这位，是北京城大才子，姓李，叫李琦呀。那书法写的太漂亮，大才子，文学家，书法家，跟姚善人也是莫逆之交的朋友。他们仨人经常上这儿来，今儿个巧了，来找姚泽生谈天来了。没想到推门进屋一看，嚯，这屋怎么这么多人？而且发现有人在那哭。雍远胜就一愣，来的不是时候。我说怎么办？我们先走啊，一会儿再来。别，留步！三位请回，谁也不能走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来坐。姚山人这么一拦，当然不能走了。仨人坐下，往这儿看看，那看看。 永远胜这个人侠肝义胆，西单商场的老板，好交，司官两面都有人，他就问了，我说姚公这怎么了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哎，三位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，你再听他们介绍介绍，关雅丽也介绍介绍，徐永海也介绍介绍，大伙都发了言了，一说明白了。我说老兄，你是西单商场大老板，你交接比我广的多的多呀，你认得的人也多，能不能设法把人给捞出来，我求你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你们确定是北平反省院的差不多少，就不确定咱派人去问一问也未尝不可呀，有病乱投医呀，这个人不至于就失踪了。我的意思说这么回事，要真是反省院考完了，反省院的院长姓陈，外号叫陈瞎子，我还不认得他吗？瞎嘛乎乎的，经常跟我在一起打牌，我也不吹呀、啊，一个电话过去，二指宽一个纸条，或者拿着我的名片往那一拍，也慢说栾学堂，真共产党，我也要得出来，你信吗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给帮帮忙吧。哎，行，我开个条，谁去一趟？派克金笔拿出来，啪一签名。徐永海在这呢，徐永海过来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去的，哎，坐我的汽车啊，马上去，救人如救火，我们大家都不走，在这听你的信儿。是是是是，姚德胜也说，永海啊，千万到那块好好说话，无论如何，学堂要在那，你可带回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还用交代吗？徐永海那个人办事非常可靠。坐上汽车，车子跟飞一样，开到80迈。那个说那还快，您问问这什么时代？那个时候这车跟这阵车能比吗？你这阵奔驰宝马，当然它快了。那阵那路面也不行，80迈就算飞车了。到了反省院了。就这门口你瞅着没有站岗的，就挂着个牌子，铁门关着，走到这老百姓一般也不知道里边干什么，杀人的魔窟啊，有多少爱国人士，多少共产党人惨遭毒手。换句话说，这地方叫 CC 社， CC 社就是说国民党的中统局。哎呀，徐永海心说，但愿我兄弟在此。